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数理化奋斗，其乐正在趋向正无穷。
各位声考数理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皮老师。那上一次话，咱们已经给大家预测了一下全国二卷的一个高考数学的命题方向。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接着来预测一下全国一卷和三卷它的一个基本方向。好，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对比，全国一和全国三这两套卷，首先大家应该知道它所使用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全国一卷它主要的使用地区是我们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所以说话它是我们中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那么也就代表着它的教育也是相对来说较发达，那侧面上也就意味着全国一卷的难度会相对来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先说全国一卷，全国一卷的话，那么每年都会有一些难度比较大的问题，而且的话题目出来的还是比较有新意的。那么全国一卷，那么我今年预测它的难度肯定是比二卷要大，同时它难度主要就体现在选填的压轴、次压轴上以及解答题中。好了，那么我们看全国一卷的前面的八道题也是比较常规的，那么九、十、十一、十二这四道题目慢慢的难度就上来了，尤其是十一、十二这两道题目，全国一卷确实是有相当难度，那么对于同学们的各方面的能力要求都比较高。全国一卷的考试的这个基本方式往往来说就是以一定的这种基本功要求再加上一定的创造力来进行考察的，所以说我预测今年全国一卷的十一、十二题应该是会把这个东西聚焦到三角、向量和利己、函数、导数上，而解己这个问题可能会放在填空中进行考察。好了，所以说的话，这样一来同学们的复习方向也就有了，把我刚才说的向量、三角以及函数、导数、立体几何这几个板块进行相应的深挖。注意一下，我这个地方说的深挖不是让同学们去做更多的新题，而是对往年的高考题进行深挖，对往年的全国三套卷里面的对应板块的题目进行深挖，你看一下它考的哪些点以及这些点可以重新怎么进行排列组合一下。好了，那么选填说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解答题。解答题的全国一卷的题目的话，往往来说确实有一定区分度，尤其是它从第一道解答题开始就有一定难度，而全国一卷的五道必答题啊，那么难度的话其实不一定是依次逐步递增的，它不像全国二卷，因为全国二卷照顾的地方是相对来说教育薄弱一些的地方，而全国一卷教育既然你强大，那么我们可能第一来就来一个什么，来一些猛一点的题目，让同学怎么样一下给你干懵。但是熟悉这个全国一卷套路的同学要注意了，当你发现这个题目不是特别简单时，千万不要慌，因为可能简单题目是中间的两个问题。好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策略问题了啊，那么同学们一定要小心。那么今年的全国一卷啊，大概率的第十七题应该考一个数列题目，而后面几个题目的话啊，当然也就是常规的一些基本问题，立体几何、概率统计、解解几何和导数。那么对于这里面，我还是主要来预测一下概率统计。概率统计这块依旧是以统计为核心啊，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啊，大数据时代统计为王，那么的话统计这块的话可能它会出一些比较新颖的带有统计背景的问题，那么考察同学们在背景可能不太熟悉的情况下能否提炼出一些相关的东西来转化成我们熟悉的东西。而至于导数题目的话啊，我预测今年的题目应该是只对幂三者混合的一种形式来进行相应的分析，那这个分析的话应该是跟恒成立相关的一个基本分析。那说到全国一卷的话，如果说下来也就是这么点东西了，那么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注意一下，全国一卷相对于全国二卷来说难度会大一些，所以同学在复习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注意思维的发散性，然后将我们的问题聚焦到一些常规的问题上。希望同学们将全国卷的真题作为复习的一个基本的模板，将里面的问题啊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来帮助大家提高复习的效率。好了，这就是全国一的一个基本情况。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全国三卷。 全国三卷现在是我们中国使用地区最少的一套卷。全国三卷主要的使用地区集中在了哪个地方？咱们的西南地区。好，大家知道西南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教育啊，不能说特别弱，但是也不是特别强，对不对？但是全国三卷啊，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地方在哪？全国三卷考的题目其实还挺创新的，或者说三套卷里面，其实我觉得全国三卷更加创新一些。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几个地方的啊人的话，相对来说怎么样？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它其实是以这几个地方西南地区的这几个省来作为什么试点，试点来看一下能不能以这种创新题的方式，或者说以这种打破常规套路的方式来进行考察，能不能更加有代表性。所以说它其实是在做一项高考实验。好，当然全国三卷的同学可能就不淡定了，说为啥我就是小白鼠呢？其实你也不要慌，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有挑战的地方也就意味着它同时有机遇嘛，对不对？所以全国三卷同学在准备的时候，我个人是这么建议的，还是第一件事情打好基本功，而基本功当然是通过基本的练习，而基本练习当然还是以全国卷真题为主。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卷、全国三卷的这套整套题目，我其实对它的一个基本预测，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它的前面的问题还是以一个基本啊，或者说以一个常规为主，它主要的创新体现在压轴问题上面。所以说我预测它的选择题后面两道可能是以解析几何和数列这两个东西作为一个压轴的背景问题，而填空的压轴题则应该是以函数不等式相关的问题作为一个压轴背景进行命制。其他问题的话其实并没有说多么复杂，只是说它相对而言会出的更有新意一些。全国三卷的选填一向来说都有这样一个特色。而至于解答题的话，全国三卷其实前面的问题都是中规中矩，对不对？那么17、18、19这三题都中规中矩。20题的话啊，最近几年其实也是比较中规中矩，只是说它将一些可能很多年前考的问题啊，可能最近几年没怎么考东西，他又翻回来重新考了。比如说16年考了一个求轨迹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在10年前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呢后来慢慢就销声匿迹了，但是全国三卷让他怎么样重出江湖了。所以说的话，我们今年也要注意一下，在解析几何这道题目上，全国三卷其实每年出的题目还是有一定新意的。那么同学们要把专注度不仅仅放在直线与椭圆、直线与抛物线上，同时要注意一下直线与圆这块。所以我预测今年可能直线与圆为背景的问题出现的概率更大一些。好了，那么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导数题目，这导数题其实是最变化莫测的。全国三卷每年出出来的题目在我看来都是有一定新颖度的。那比如说去年的那道题目啊，就是一个非常有高等数学背景的问题，但是那个题目出出来之后，很多老师可能都做不出来啊，因为那个题目其实涉及到了一个泰勒展开对于高阶导数的一个性质的讨论，当然这是它的背景，我们在真实做的时候其实不用这样。所以说我今年预测全国三卷导数题目应该也是一个高等数学背景出出来的一个比较有新意的题目，因为最近几年的全国三卷都有这个特色。所以说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要同学们去花太多时间去怎么样去猜测了，因为这一块题目不是说我这么一说你就能搞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只能发挥你的创造力来解答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全国三卷总的来说是一套具有创新性的一套题目，它更加能够考察一个学生的核心素养。也就是说数学其实在学习过程中知识只是它的起始部分，而真正能够将知识使用的炉火纯青，这才是我们学习数学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说的话，全国三卷它就恰好能够体现出这么一个选拔功能啊！我觉得全国三卷其实出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套题目。那么我们把最后的三套卷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这三套卷的话，全国二卷啊，全国二卷同学是不是有福了啊？对吧，要感谢你的爸妈给你升到了全国二卷，因为全国二卷的题目其实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题目，因此如果学的不是特别好同学很抓基础，你一定能考个相当不错的分数，而学的中等同学还是很抓基础，但是加强熟练度，这样一来你可以超越自我。而学的好同学一定要死抠细节，为什么呢？因为全国二卷是很有可能拿到满分的，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太多有新意的题目，但是呢它都往往来说是一些基本功的考察。所以说 把你的细节抠好，那么高分148以上都是妥妥的。好，这全国二卷同学的一些给大家的一些基本建议。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是全国三卷呢，那么这个时候创新能力要求比较高，这个时候说实话到了最后这个节点，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所做过的错题怎么样重新整理，将全国卷中考过的题目进行整理。好了，够了，因为创新这东西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功夫在平时说的就这件事情。但是大家也不要慌乱，因为创新只是针对于难度较大的问题而言，而中档和中档以下题目依旧是一个常规问题。而全国一卷同学的话可能更加要注重能力上的提升啊，这个能力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熟练度，因为全国一卷在我看来是三套卷中计算量最大的一套卷，所以说的话把熟练度提高来保证自己在考场上的心态，从而能够考出高分，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基本策略。所以说这三套卷我们最终看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各有各的特色，因为它实际上是符合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我们地大物博是吧，不同地方教育是不太平衡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基本分析，通过这样一个预测，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根据皮老师的预测做相应的复习计划调整。我给大家一条啊一定要记得的忠告，请你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千万不要再去做任何新的非学校让你做的试卷了，因为这些试卷对你来说它的价值真的是很低很低了。我们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如果它的价值已经低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对你来说就是浪费你的生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回归两个基本的东西，第一个叫做全国卷真题，第二个叫做课本。你只要能够回归到这上面，我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在全国卷的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好了，那么我们全国三套卷的分析预测啊，也就到此结束了。最后皮老师祝大家高考成功，等高考结束之后啊，皮老师再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一起来分析分析啊，今年2019年全国卷高考的一个真实情况。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高考后再见。